第六章。不久以后，王派遣一位年老的雅典人来强迫犹太人背弃祖传的规戒，不得按照天主的法律生活，并且亵渎耶路撒冷的圣殿，将圣殿转献与奥林比亚泽乌斯神，又将格离金山上的殿宇以当地居民的要求献与克瑟尼泽乌斯神。这种种邪恶的侵入实在令人难以忍受，因为圣殿内充满了外邦人的放荡和纵饮，他们与娼妓淫欢，甚至在圣殿的围墙内与女人私通，将犯禁的东西带入殿内，祭坛上充满了法律所禁止的不洁之物，并且不准遵守安息日，不准举行祖传的庆节，连承认自己是犹太人也不许可。每月遇到国王诞生的那一天，他们都被胁迫参与祭祀。一到雕尼索节，应头戴长春藤冠，参与庆祝雕尼索的游行，且因扑托类买城内居民的唆使，王又向附近受到希腊文化影响的城邑颁发一道命令，令人以同样的方式对待犹太人，迫使他们分食祭品，谁若决意不采用希腊风俗，依法处以死刑。从此可知大难已临头了。有两个妇人因为给孩子割损，就被逮捕受审，令人将孩子挂在他们胸前游街示众，然后将他们由城墙高处扔下去。此外，还有些人在附近的山洞里聚集，暗地里举行安息日。有人报告给菲里伯，他便下令把他们活活烧死，因他们宁愿遵守圣日，不愿自卫。至此，我劝告本书的读者，不要因了这些不幸而灰心丧志，反该相信这些灾祸并不是为消灭，而只是为惩戒我们的民族罢了。因为作恶的人不得长久放纵，反而即刻遭受惩罚，这实是大恩的明证。对于其他的民族，上主尽量寒忍，待他们罪恶满盈，即施以惩罚。对于我们，他却不是这样，他不等我们的罪恶到达顶点，就责罚我们，因此他的怜悯总不离弃我们。虽然用患难来惩戒自己的百姓，却不放弃他们。上面所说的只是叫你们注意，说完这些话，就该言归正传。厄雷阿扎尔是一位杰出的经师，又是年已古稀、仪表庄严的人。有人用力拉开了他的口，强迫他吃猪肉，但他宁愿光荣舍命，不愿受辱而偷生，遂自动走上刑架，且把肉吐出。其实凡决意拒绝吃违法食物的人，都该如此，虽死不辞。那些监督着违法祭餐的人，因为与他有多年的交情，便把他叫到一边， 再三劝他带着自己预备而合法可吃的肉，假装吃亡命的祭肉，如此就可免一死，而且因他与他们多年的交情，还可获得优待。但他立即做了一豪爽的决断，这决断相称他的高龄和声望，相称他因积劳而生的白发和自幼至今的善行，更符合与天主所立的神圣法律。因此他说明自己的意见，告诉人快把他送到阴府里去，说像我这样年龄的人绝不宜作伪，免得许多青年享年高九十的厄累阿扎尔也接受了外教礼俗，因我的作伪和贪恋残生，他们也都因我的缘故而误入歧途，如此不免在我的高龄上涂上一层污点和耻辱。况且即使目前我能逃避人的刑罚，可是或生或死，我总逃不出全能者的手，所以现在我若是勇敢舍生，我不愧有此高龄，因为我已给青年留下了一个为可敬的神圣法律甘心慷慨牺牲的高尚榜样。说完这话，就立刻走上刑架。方才和颜悦色劝说他的人，一听他说出这样的话，以为他疯了，遂改变为仇视的态度。当他受重刑快要断气的时候，呻吟着说，具有圣智的上主，明知我能逃脱死亡，但是为了敬畏他，我的肉身在痛打之下虽受到很大的疼痛，但我的心灵却喜乐忍受这一切。他便这样死了。他的死不但给青年人，而且也给全国的人民留下了刚勇的模范和大德不凡的记录。